尊敬的正德法师啊，各位大德比丘、尼师啊，诸位居士同修，很高兴来到鸡林寺，和我们四众弟子一块来探讨啊，这个净土中一部非常重要的啊著述啊，《龙书净土文》在讲之前呢，这个把《龙书净土文》啊这部著书的主要背景知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一般天台啊解释经论都有一个五重玄义啊，就是提纲挈领的把这部经或者论或者文的啊核心的思想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那么我们也就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背景知识的介绍。第一，我们来看这个名题的解释，什么叫龙书净土文啊？龙书是一个地名，是安徽省舒城县。这个地名啊，很早时期在春秋时期啊，就已经啊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行政区域，那时候叫群书地。在汉代呢，也建立一个县制，叫龙书县。那么所以这个地名呢，作者叫王日修，他就是安徽龙书人啊。那为什么王日修居士要用龙书作为一个题名呢啊？他是考虑到自古迄今有很多啊介绍讨论净土中的这些书籍，为了区别其他的啊书名，所以就用他所处的地方来区别，所以就叫龙书啊。那么净土文主要王日修居士用这个涉及到净土的经论，还有净土的种种的传记，取它的核心的纲领性的大意来著述这个净土文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一字一句都是有根据有来历的，所以就称为净土文啊，龙书净土文。第二个要了解这部啊文稿的宗旨啊，我们讨论这篇文章啊，它的纲中要旨在什么地方啊？那么这本著述是以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寄生决定往生作为宗旨，也就是说他这部文稿有十卷，都是为了让我们产生信愿，老实念佛，在当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作为他写这部书的目的。好，这样就涉及到第三个，它的作用又叫利用，就是我们读这部著述它能产生什么作用，这个功能作用也是跟它的宗旨相关的啊。所以这部书是以劝修净业往生不退作为它的利用啊，就是劝勉大家 来专修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一经往生呢，就能得到阿毗跋致不退转，作为他的作用。啊，那么这部书它的风格是文句非常浅显，但是又非常典雅，啊，道理非常深邃，但是以一种啊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来，啊，所以他所指向的对那些渔夫啊下根器的人，也能让他听懂听明白，啊，实际上这是一个大家的风范，真正第一流的，无论是诗人啊、作家还是科学家，他要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他的审美的意趣，都应该让一般的人都能听懂。啊，所以这个龙树净土文的特点，他就非常的注意让那些一般的人都能看懂。啊，于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非常的详细，就像印祖所说的，他认为这部净土文就好像一个父亲，一个长兄啊，教他的子女和弟弟一样的那样的口吻。啊，那这部书印祖生前是非常推崇的，印祖的推崇是来自于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啊，印祖21岁出家，22岁他在湖北的莲花寺做灶客，做灶客就有一次呢就晒经了，就是藏经楼的这些经书拿出来晒，他帮助做这个事，然后晒经的过程当中，他得到了这部龙树净土文，那还是一个残本，他就看到这个残本的龙树净土文之后，就马上对净土法门产生了信心，了解到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是寄生了生脱死之要道。那么当时印祖了解这个，透过这本书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核心理念之后，马上他就去求戒啊，求比丘大戒。求比丘大戒，由于印祖写书法写得很好，当时啊戒场呢就请他写了很多戒场需要的那些啊文字。那么印祖他从小就有一个眼疾、哦、啊，他写书法写的太多的眼疾就复发，就眼睛通红。这时候呢，他就想到念佛了，印祖就啊一心念佛，一边念佛一边写，甚至晚上大家睡着了，他又坐起来念。哎，通过念佛，那么他的眼疾，就是20多年的眼病，竟然痊愈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念佛的实践，使印祖对这个念佛的功德利益产生了很大的信心。所以以后印祖一辈子啊，一门深入，专心念佛，实在是从这次经历所开始的，啊，所以印祖以后对这部书就非常的推崇，说它是言浅意周，啊，文句很浅，但是意理非常的啊周全，啊，词详理备，啊，这个词句非常的详细，理论非常完备。是解引出击第一要素，啊，解引进业出击第一要素，啊，如果要想普遍的利益众生， 这本书是千万不可忽略的啊。那么这部书不仅是在印祖推崇了，就自这本书出来之后，在明清之际有多次的刻版流通啊，曾经还有过内相在刻这本书的版上还出现史笛子。所以这部书啊，真正是啊，称佛本怀，利益众生甚大啊。然后这样我们就要啊，第四个了解一下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呢，大家看到是《宋国学进士王日休传》啊，他是南宋时期的人，曾经考取过国学进士。虽然考取进士，他不去做官，啊，其官不就。博通全书，就是他读了很多儒家和佛教的书，啊，也设馆授徒，啊，写的文具呢有数十万年。也就是说，他是儒家的一个通儒通家。以后他接触净土法门之后，经过比较，他了解，他做了一个决定的选择，把这些儒书啊都捐弃，说世皆夜习非就近法，悟其西方之归。他说这样，就是原来他所看这些儒家六经，这都是多生多年的孽习，他不是就近了生脱死之法，所以他选择了净土法门。我一心一意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作为自己安心立命的归宿啊。那么这样的一种选择，使我们想到慧远大师曾经也是这么一个抉择啊。慧远大师等他了解到佛法般若系系统，尤其净土法门之后，他认为三教九流啊，就是儒家的那些、道家的那些，都是跟佛法相比皆如糠皮啊。所以这个王日休他自己呢，王日休居士就非常精进了，每天念佛啊，这个记载他每天拜佛一千拜，啊，不依素食，啊，念佛。他预知时至哦，啊，三天前往生三千天，就跟他的道友亲属来说啊，我将有行，不服相见。啊，不服相见呢，到了往生的时候，那一天身体还很健康哦，啊，然后与他的学生讲课完毕啊，在于晚上呢还礼佛读诵经如常。到了三更的时候，深夜三更，忽然他高声啊厉声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几声，说了一句佛来引我，佛来引我。说完之后他是往生了。他往生是有一个内相，是站着往生的啊，叫毅然立化啊。就在那天晚上，他的当地的人也有人做梦，梦见两位青衣童子啊啊，引这个啊这个王日休居士往西边而去啊。王日休居士还有一些其他的感应啊，比如当地有个叫李彦辟的，他生病久病不愈啊，啊有一次梦见梦中出现一个人，号称是龙书居士啊。叫他，你只要啊饮白粥 就能够治病，治好你的病，而且还提醒啊，这个啊，有人曾经劝你一种修行，你没有忘记吗？啊，你没有忘记吗？啊，那李彦弼说，是有人劝我念佛啊。啊，这个梦中以后，这个李彦弼呢，就真的就喝白粥，病就好了。他对于龙树居士是谁不了解，然后忽然看到龙树居士的画像，他说跟他梦中所见的一样，啊，所以龙树居士还有一种，啊，这样的一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通妙用，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按啊，印祖包括莲池大师所云啊，这都是啊净土的菩萨啊所示现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知识之后啊，这一次呢，主要我们就讲第一卷《净土起信》啊。好，大家请看文具，《龙书净土文》卷第一。欲辨难藏经及足传记，取其意而为净土文，无一字，无属本，信物以人微而复其说，与人人共晓，故其言直而不闻，欲龙书人也，世传净土文者不一，故以君号别之。好，先看这一小段。这小段是告诉我们龙书净土文的撰写的那种严谨啊。王仁寿居士就说，欲就是我了啊，辨难就是他真是啊，曰大藏经啊，遍览大藏经以及高僧传、净土圣贤录、往生记等等啊，在这些藏经和传记里面取啊，选择其大意来作这篇净土文啊，每一个字每一个啊意思都有本啊，无一字无属本，就是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根据啊，所以要大家不要以人为啊，就是我人啊，人很啊没有知名度咯啊，很微啊，这个人微，不要以为我的这个人啊没有知名度没有学问啊而轻误忽视了这个啊所撰写的这样的意思啊，其目的是想大家来共同了解净土的理论和修行方法，所以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审美哦啊，或者啊华照，所以这个言句非常直白啊，不加以修饰啊，只要达意而已啊，通表达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他用这种风格来做啊，一般的这种圣贤的言句都有这个风格啊，辞达而已，不追求华照的词汇啊。他说，我是龙书地方的人，世间所流传的净土文很多，所以我以所出生的地方作为区别啊，军号就是它的地区行政区域的一个名号啊，区别之。好，请看下面，净土起信一，净土之说多见于日用之间，而其愚功乃见于身后，不知者只以为身后之事而已， 殊不知其大有益于生前也。何则？佛之所以训人者，无非善；与儒教之所以训人，何以异哉？唯其名有不同耳。故其以净土为心，则见于日用之间者，意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为，无事而非善。善则为君子，为大贤，现事则人敬之，人又神又知，福禄可争，寿命可永。由是言之，则从佛之言而以净土为心者，孰谓无益于生前乎？其次，为业缘所夺，而不能专志于此，苟有志焉者，亦恶缘可以自持而行，善缘可以自持而争，恶缘醒之不已，终必至于绝其恶；善缘争而不已，终必至于成夫善。恶即绝一，善即存一，非君子而合，非为大贤而合。由是言之，则从佛之言而以净土为心者，孰谓无益于生前夫？净土起信一共有九篇啊，我原来做过一个科判，我对着每一篇都有一个标题啊，来把这一段的中心思想给它标现出来。这一篇的标题就是念佛亦有益于生前。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无论古代还是现在，都有人认为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死后的事情。那念佛好像对生前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标的念佛就是指往生的，往生的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他可能还有点期待，有种渴望，有一种正面情绪。如果对于不信轮回，不信极乐世界存在，不信极乐世界啊这种美妙的人来说，你叫他往生，他可能还会生气发脾气啊，你叫我念佛往生，你巴不得我死啊。啊，所以现在也有人觉得你念佛很消极，就是谈往生的。实际上这里讨论的问题，念佛它的终极关怀是往生，它的兼带的利益对生前也大有利益，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讨论清楚啊，因为净土法门它确实是指向处世间的了生脱死之解脱，同时它也包含着世间法。如果净土法门对当下的人生没有一个安顿的话，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啊。所以信心啊，一定要啊从这里建立。再就讨论一下这个在十卷当中为什么要把净土起信摆在第一。那么净土中的第一就是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对净土法门不得其门而入。 但净土法门又是极难产生信心的一个法门，因为它全体的是建立在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基础上的。我们凡夫众生用自己的常识，用自己的心意识去推断，越推越不相信啊！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不可思议的，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的常识都是可思可议的啊！所以这个信心它是建立在我们般若智慧直觉限量的这种把控。我们说限量的把控，限量就是无分别的智慧。有，如果以有分别的这种聪明去考量净土法门，你是很难产生信心的。所以这个净土的信心，所以不断的要去熏习。现在我们的智慧不够，确实不仅凡夫众生的智慧不能测量净土的境界，就是二乘的这种圣者也难以测量阿弥陀佛的智慧。所以净土起信，我们首先还要从养性开始。是释迦牟尼佛他具有一切种子，他为我们处处宣说他是满足大慈悲之人，所以是佛说的，我们就先产生信心养性，然后由这个养性就开始去念佛，念佛的过程就能开显我们无分别的实相般若智慧，这时候我们心内心才有一个真实的性根扎下来，有性根就会有信力，信心的力量就能够破疑啊！净土的法门就怕怀疑，怀疑是以我们内心的暗顿作为根本的，是以忧郁不决作为它的表象的，有这个怀疑忧郁不决，我们就很难去提起这句佛号啊，也就很难感通弥陀的愿力啊。所以净土法门一定首先谈信心啊，这个信心可以说就是往生的先决前提，甚至可以说你有信心就能往生，没有信心你就再用功夫也不能往生啊。无量寿经讲，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自心回向，即得往生，住不退转无上佛地。你有信心欢喜就是一念，你以这一念的信心回向都能往生，这是把往生的圆顿的道理推到极致的一种表达，也就告诉我们信心就是往生的条件。但信心确实难以得到，一般呢我们都注意行为上的修行，殊不知你信心的功德却超过行为上修行的价值百千万亿倍啊。法华经里说，你只要有一念相信释迦牟尼佛寿命是无量，不是这几十年的成佛的过程，你这有一念这样信心都能超过你啊，这个有想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五度，修八十亿那由他结这么长的时间，你功德很大，但是你比起相信释迦牟尼佛寿命无量这一念信心的功德相比，远远不及啊。所以这个净土的 对净土法门的信心一旦建立起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一念的信心牵入弥陀的愿海，被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光明所摄受，那一定往生。这就是偶一大师所说的，你得生与否全凭信愿之有度，你能不能往生全靠你有不有信愿。你只要有信心，马上你就会产生业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心，你有这个信愿就一定能往生。好，那么我们来看这段话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净土法门，我们信愿专持弥陀名号，乃至于我们日常的行为，按照净业三福去规范，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些正行和助行的这些修行方法，你只要这样去做，就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得到增进福德智慧，完善道德人格，成就世间的事业的利益。那么你信愿念佛净业三福的其他的功德利益，才能见到你临命终时感得弥陀拿着莲台来接引。所以这个净土法门的这种修行，能够包含生前，也能包含身后。那不了解的人以为这个念佛法门只是为了往生的事情，身后的事情而已，他不了解你真正修行净土法门的人，实在是首先是大大的利益你生前。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净土法门大有益于生前？这个论点，你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表明？这不是凭空去说的。那这个判言就像龙书居士前面说的，他每一个字都有根据的，不是私心自用的。所以下面他提出了三个论点。这何则？为什么这样说呢？那第一来看，佛是我们众生的大导师，大慈悲父。佛常常告诉我们，佛对我们众生就像乳母一子，平等的看待一些众生，就像罗诃罗，就像他唯一的儿子那样的慈悲的要给予利益。好，慈悲给利益，他来教诲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为善行善，这个是有一种因果的关联的。佛眼所见六道众生的他的命运，他的苦乐是来自于他的业力，这个业力善业才有善果，恶业一定是有恶报。所以为了使我们这些众生得到一种安乐的人生，他一定要劝我们去为善行善，要持戒。这跟儒家来教训来教诲我们的没有两样。你看孔子的学说， 他就是以仁爱作为他的宗旨的。啊，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他的伦常的教化啊，真的是利益我们中国人甚大。按照孔孟之道来啊，修心养性的个人一定能得到美满的人生，按孔孟之道来治理国家一定会国泰民安。如果违背孔孟之道，不讲孝啊，不讲孝悌忠信，那这个国家就会乱。我们现在中国的道德水平为什么这么低？这跟我们长期以来否定儒家文化，特别是十年文革对整个的儒家文化的摧毁有直接的关系，才导致了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不安全，相互的残害。所以儒家和佛家的圣人他共同的点都是要教诲我们行善的啊，目的一样，唯有他的名相概念系统不同而已啊。那这个净土法门它是一个从印度来的宗教，为什么能在中国扎下根？这跟佛教讲这个为善的道理啊，你比如净业三福孝顺父母，净土法门把孝放在了人天福报的第一位，这跟我们中国儒家讲的百行孝为先竟然是这么高度的吻合。你孝悌就是为人的根本啊，仁爱的根本，尧舜之道无非孝悌而已矣啊。孝通神明，儒家把这个孝通达到天道，那么佛家把这个孝通达到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孝为至道之法，范广进讲的孝就是至道之法，至道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这个孝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法啊。为什么地藏菩萨他是一个孝的化身？他就是由于孝把一切众生都看成他的父母，所有地狱的众生都是父母，所以他才发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大愿啊。这么一个大愿就是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法啊。等他把一切众生都度尽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佛了啊。所以儒佛两家在善的表述方面虽然名相概念有所不同，但是他的目的啊都是相同的。于是回到净土法门，如果我们以净土的理念作为自己行为观念的宗旨的话，那么这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身口意三业都会善啊。意之属念，就是我一年当中所系缘的境界是阿弥陀佛。意之属念，念什么？我们一般的都在念五欲六尘人我是非，但对一个净土法门来说，他要念他观念的对境是善的境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念的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啊，念的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念的是我们在这个苦难的三界希望得救的这种祈求啊，所以这个念就离开了一种染浊的境界，它就是系缘到善的境界啊。哎，那么口之属念，口里发出的语言就不是那种讲假话呀、骗人呐、恶口啊、挑破离间呐、他不做这些，他就专念阿弥陀佛，他不造口业啊。身之所为，身也所为的是净业三福，是慈心不杀，是持戒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身口意三业它都是善啊，你的行为是善，你就是君子，你就可以作为君子啊。那君子是儒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孔子那里常常把君子和小人把它放在一起来比较啊。那比较的范围很多哟啊，君子喻于最著名的就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君子所想的是仁义，小人所讲的是钱财啊。君子怀行，小人怀土啊。君子所怀的心里想的不要违背国家的刑法，小人怀的我怎么多置一些田产啊。那么小人所想的就是那些个人的那些东西，君子所想的他是仁义，他是要为这个民族建立民族之魂啊，一种文化的规则啊。所以为善的人他的心量打开，他就能成为君子，能成为大贤啊。大贤就是他进一步的把他的明德明明德呀、啊、亲民呐、啊、止于至善啊，就好像颜回这样的人物啊，为大贤。你这样去做，现在就会被他人所恭敬，也会被天神所保佑啊。你具有道德智慧吗啊？行，你能够啊这个严于律己吗？宽于待人吗啊？哎，那就是你的福报俸禄就能增加啊，仁者寿，你的寿命就能延长啊，也就你有善业必定也得到善报啊。由这个来看，我们啊依从佛的教诲啊来啊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啊，以净土法门作为自己修行的方法的话，那就啊可以有益于生前了啊。不像有人说啊对生前没有什么利益了啊，这是第一个论证。第二个论证就其次啊，第二呢，如果为业缘所夺而不能专制于此，业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是业力牵引，有种种的因缘，种种因缘，这里最重要的因缘就是来到这个世间被生计所迫，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忙碌，必须要干事业，如果福报不够还真的睁开眼睛就要为这个吃喝住行啊去奔波，去动脑筋啊，这样就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专门修行净土法门了啊。但也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有信愿啊，有信愿愿意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遭遇的人生的不好的因缘，从这里面你来反省，你来思维，为什么我连吃顿饭都没有这样的福报，这肯定是我自己前世修得不好。为什么天天跟冤家对头碰面，肯定我们也得罪过别人。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总是遭受种种的灾难一个水灾前不久我们吉林东北地区的水灾也让大家感到胆战心惊这些恶缘是怎么来的？有叙事的恶因，也有今生的自私自利。由这里我们来反省这种共业所感召的这种不如意，这种逆境，这种灾难，我们要升起厌离之心我们要改恶迁善我们要破除我执身见我们不能再去生他利己这是恶缘，要反省。如果碰到顺境善缘自己钱也有的赚这个当官也顺利子孙也发达事业都是一帆风顺丰衣足食这个人人都是友好这些善缘，你由此也都要去思维，这是由于我的善心才感的这个福报也不要这个欣喜若狂，还要继续修善因，才能使你的福报有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所以由这个你得再去思维，这个世间再大的善迟早也是无常的无常的呢那你还是要把这个善因给它继续下去所以逆境恶缘你反省以后你就会断恶绝其恶因，你的善缘顺境，你就增长它的这个善业，增之不已，你的行为才会到达至善的程度，纯福善。你的恶因恶业既然绝了，善因善业又成熟了，你可不就是君子吗？可不就是大贤吗？由这个来观之听从佛的教诲而修行，以净土的法门作为自己的安心立命之所的话那么就一定能有益于生前。好，我们请看下面文句。又其次，不知礼仪之所在，不知刑法之所谓，为气力之所上，为势力之所之为屈。苟知以净土为心，则亦必知行己而自救。所为虽不能皆合于礼仪，亦必尽于礼仪义；虽不能尽超乎刑法，亦必远于刑法一。见可以托小人之欲，而终为君子之规。庸人稍知佛理者，势必目为善人，此其孝也。由是言之，则从佛之言而以净土为心者，孰未无益于生前夫？或曰：从孔子之年而以儒教为心， 岂不异于生前，何必净土哉？曰：此世间法耳，非处世间法。世间法则不出于轮回，处世间法则直脱轮回之外。净土既异于生前，又异于生后者，以其兼世间处世间法故也。好，这一段，这是龙说句式论证的第三小点啊，又其次啊，就是通过内行趋乐避苦啊。趋乐避苦是人的生命的本能，趋向快乐，回避痛苦。但问题是，我们由于迷惑颠倒，没有智慧，不知道何为快乐所趋向的正路，何为回避痛苦的道路啊，往往趋乐而得到了苦。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不知不了知礼仪之所在。礼是一切行为的根本，这个礼啊，表现为可以礼的规范礼节，但是礼节礼的规范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啊。这个道理呢，所以这个礼，礼者礼也，就是道理的礼。这个礼也转为人，人也是心之本体。这个义是仪的意思，是仪。你这个礼，这种人所表现的它的作用，跟礼，跟它的礼和人相应，相符合，恰到好处，这就是义。啊，所以谈仁义，它是体和用的关系，人为体，义为用。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人没有圣贤的教化，不知道礼义在什么地方，怎么才能跟这个礼义相吻合，能够随顺，不了解，这需要教化的。啊，不经过教化，我们内心的无明颠倒，它都是放纵着贪嗔痴的烦恼去行事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带着我执我见，它就蒙蔽了自己，不知道仁义礼智的这种标准在什么地方啊。好，同时也不知道刑法之所谓，你违背了仁义礼智，就会有刑法。这刑法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世间国家的法律就会惩处你，社会的舆论就会谴责你。再其次就是天的刑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自然的因果的法则，你也逃不掉啊。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因果的刑法呢，他就没有畏惧，不知道刑法是要敬畏他的，你违反了一定要受到惩罚。而只是凭着他的气力之属上啊，我啊，就是要得到什么东西，我靠自己的权势，或者靠自己的暴力去非礼的获得，来崇尚这种强权暴力，他就变成这样啊。那崇尚这个不了解仁义的那种敬畏啊，因果的道理啊，他就靠势力作为他的趋向。人类的这种苦难、战争、 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啊，你历史上的那些暴君，那些江洋大盗，他本质上都是不信因果的，不讲仁义的。啊，在厉害权势面前，他下手都很黑，很狠。但是。